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各位收听本台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7年8月27日星期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欢迎各位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广播。首先请听古丽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
伊拉克政府军正在拿下伊斯兰国大本营泰勒阿菲尔，黎巴嫩政府军宣布暂停清剿圣战分子，意图谈判要求释放人质，法国一名反恐哨兵自杀身亡引发震惊，法国数百名军人妻子戴夫出面抗议军人待遇恶劣，日媒报道中国海警船连续三天在钓鱼岛海域出现，台湾重现高中国文课本文言文比例的论战，天鸽台风过后，帕卡台风在华南登陆，带来狂风暴雨。南华早报披露，澳门当局或因赌场考量延迟对天鸽台风发布警报。澳门当局禁止香港记者进入调查风灾情况。委内瑞拉勒令两家电台停播，该国媒体人上街抗议，当局关闭49家媒体。中纪委驻财政部纪检组长莫建成因违纪受到审查。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古丽编辑主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伊拉克政府军正在收复伊斯兰国组织在该国北部的最后堡垒之一泰勒阿菲尔城，该城在摩苏尔东边70公里，今年七月圣战分子已经被赶出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据法新社报道，伊拉克政府军在当地民兵和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联军的攻打下，开始攻克泰勒阿菲尔的速度加快，昨天已经收复了这个城市 94% 的地盘，控制了全城29个区中的27个区，今天周日战斗仍在持续。阿勒泰菲尔是该国北部的尼尼微省的城市，靠近叙利亚边境，四分之三的居民都是逊尼派穆斯林。伊拉克政府军、民兵和国际联军组成的反恐联盟，昨天在这个城市的市中心和著名的奥斯曼老城拔掉了象征伊斯兰国组织的黑旗，插上了伊拉克国旗。接下来反恐联军的目标是要攻打泰勒阿菲尔以北15公里的战略要点阿尔迪耶城，这个城镇位于伊斯兰圣战武装分子逃往叙利亚的必经之路上。黎巴嫩军方今天8月27日宣布暂停在黎叙边境山区清剿伊斯兰国组织的行动，主要的目的是与对方谈判释放2014年被绑架的黎巴嫩士兵。详情请听记者刘芳的介绍。
黎巴嫩军方今天宣布暂停在与叙利亚交界的边境地区清剿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主要目的是准备围绕2014年被绑架士兵问题展开谈判。法新社报道指出，席卷叙利亚的战争之祸已经蔓延到黎巴嫩，伊斯兰国武装在黎巴嫩多次发起疯狂的攻击行动，与黎巴嫩政府军和真主党作战，并于2014年占据了黎巴嫩东部山区与叙利亚接壤的边境地带。黎巴嫩军方通过一份公报指出，单方面停止敌对行动于周日早间当地时间7点开始生效，这将为解救被绑架士兵问题展开谈判打通道路。不过，军方并没有确立停火期限。本月19日，黎巴嫩政府军在该国东北部边境地区正式发起清剿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8月22日，军方宣布收复了受到伊斯兰圣战分子掌控的大部分领土，六名黎巴嫩士兵不幸在本次清剿行动中身亡。当地约有600多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他们于2014年占领了边境城市阿萨尔，并抓捕了30多名黎巴嫩士兵和警察，其中四人遭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杀害，另有一人因伤势过重丧生。2015年12月的一次交换俘虏行动中，16名军警人员获释，目前仍有9名士兵的命运 应该掌控在伊斯兰国组织手中，不过他们生死未卜。黎巴嫩军方信息来源向法新社表示，解救人质的谈判正在进行，黎巴嫩方面要求伊斯兰国组织撤退，并提供关于被扣押士兵的消息。参与了黎巴嫩军方清剿行动的什叶派政治和军事组织真主党周日也宣布暂停打击行动，不过黎巴嫩军方表示与真主党之间没有任何协商。
以上是刘峰的介绍。法国一名执行反恐哨兵行动的士兵8月25日夜间自杀身亡，引发全国震惊。这名26岁的士兵在他服役的法国国家海军在巴黎的驻地用一把轻型步枪向自己开枪，目前尚不清楚这名士兵自杀的原因，军方已经开始调查。这起悲剧的发生正值法国招兵困难之际，与这名士兵同寝室的战友们周五子夜听到枪声后发现了这名士兵倒在地上，他们试图急救没有成功，调查已经展开，但这名26岁的士兵单身一人，一年前在法国东部入伍，他似乎没有留下什么信函或信息。在巴黎执行反恐哨兵行动是他参军后的第一个任务。昨天下午在巴黎荣军院广场，数百名法国军人妻子举行示威集会活动，抗议军人工作条件恶劣，特别抗议哨兵反恐行动的条件太差。这次示威是由一个名为愤怒士兵的妻子协会发起的，该协会有5300名会员。这些军人妻子代替丈夫出面抗议，是因为法律规定军人禁止示威。士兵的妻子们要求当局取消之前宣布的裁减国防预算8亿5000万欧元的决定，并且要求当月向执行反恐任务的军人发放补贴奖金，而不是拖延两三个月甚至拖延四个月才发放。法国前总参谋长德维利耶在7月19日因为反对裁减军费预算向总统马克龙提出辞职。这位前总参谋长在辞职一周前参加法国国会的闭门会议，严厉批评了马克龙削减国防预算的做法，马克龙随后的民意明显下跌。中国海警船连续三天航行钓鱼岛海域，日本海上保安总部表示，今天27日下午3点再次发现四艘中国海警船在钓鱼岛海域外侧毗连区航行，这是自8月25日以来中国海警船连续三天在钓鱼岛海域出现。中央社引述日本放送协会指出，日本海上保安总部表示持续进行警戒监督，使中国海警船不接近日本领海。此前日本 NHK 电视台在8月25号和26号分别报道了中国四艘海警船在当日上午或下午被发现在钓鱼岛海域外侧的毗连区航行。日本外交部事后曾向中国大使馆提出电话抗议，日本驻中国使馆也有向北京表达了抗议。中国国家海洋局8月25日在其官网发布通报说，中国四艘海警船当天在中国钓鱼岛领海巡航。此前日本第11区海上保安总部自8月17日至21日连续五天通报中国海警船在钓鱼岛海域活动，并指8月18日有四艘中国海警船侵入到日本领海，但中国官媒指出中国海警船进入钓鱼岛海域是常态化活动，显示北京当局在此问题上的策略。台湾重新对教科书国文课本的文言文比率展开论战，详情请听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发生高中国文课本文言文比率的争议，国家教育研究院由语文专家组成的课纲研修小组花了2年时间研定的文言文比率 45% 到 55% 送到教育部课纲审议委员会之后，由普通高中分组的学生代表提案调降为 30%。 台湾早期高中国文教科书文言文比率达65%以上。12年前，民进党政府修改国文课纲，把文言文删到45%。当时名作家余光中、张晓峰等成立抢救国文联盟，希望维持65%，但是没有被采纳。直到国民党执政，才折中改回了45%到6%，并且把推荐经典核心选文40篇删减为30篇。去年蔡英文当选，政党轮替，课纲重审，因为有普通高中分组的学生代表提议，包括文白比例、核心选文、文化教材范围等都重新全面审议，成为舆论的焦点。针对最新的争议，教育部昨天公布了最新的问卷调查，有54%的国文教师主张文言文的比率应该以60%为上限，有30%赞成以50%为上限，也就是说，合计有85%的国文教师支持文言文的比率应该维持在50%到60%。台大中文系讲座教授郑玉宇表示，高中国文课纲研修小组已经研修2年，小组中有专家也有高中老师，都已经研修底定，但是到了课审会却被其他领域的学者推翻，程序上非常不合理，因此学界发表声明，注重的是程序要合理。包括王德威等在内的6位文学与语文专业的中研院院士日前发出声明，认为研修小组经过2年建构出来的课纲不宜任意列解限缩，主张先行通过原版本的课纲。前天上网之后，已经有超过4500位来自全球各地的学者专家联署，希望政治不要干预教育。另外，台湾文学学会日前也召开记者会，由诗人向阳领军，认为文言文的比率过高，主张大幅调整课纲，降低文言文的比率，并增加台湾古典选文，让国文教学从所生存的土地经验出发。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天鸽台风过后，帕卡台风今天27日上午在中国广东台山登陆，最强风力12级，风速每秒33米，导致华南和港澳再次陷入狂风暴雨。香港南华早报披露，澳门当局延误对天鸽台风发布警报，可能与赌场成本的考量有关。法广驻香港特约记者甄树基今天报道说，澳门遭天鸽台风袭击，至少10人死亡，全城超过一半以上地区停水停电，居民怨声载道，指控政府反应迟钝。但南华早报报道，澳门当局迟迟未向市民发出台风警报，可能是考量赌场的成本问题。委内瑞拉媒体工作者当地时间8月26日走上街头声援遭委内瑞拉国家电信委员会勒令停止播音的2家电台，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被当局勒令停播的2家电台，尽管长期以来深受民众喜爱，但委内瑞拉国家电信委员会解释说，做出这一决定的理由是出于这2家电台没有更新他们的许可证。但参加声援活动的当地新闻工作者们并不这么认为。本台法广在卡拉卡斯的法语记者为我们发来了当地最大媒体工作者工会负责人的看法。他说，所有不符合政府利益的媒体都受到威胁，所有不服从马杜罗总统官僚体系的媒体，所有为持意见人士提供空间的媒体，只要显示了执政当局的不作为或不回应，就有消失的风险。本台法文报道周日指出，从2017年初至今，委内瑞拉已有近50家电台或电视台受到停播处罚。捍卫言论自由的非政府组织表示，卡拉卡斯当局对批评政府的媒体有系统地作出惩罚。
以上是尼古拉的介绍。委内瑞拉当局周六开始在全国举行军事演习，今天将继续进行。委内瑞拉当局并呼吁民众加入到义备役军人的行列，以保卫祖国，抗击可能来自美国的攻击。特朗普在2周前曾经表示，美国不排除采用军事手段干预委内瑞拉，让该国走出政治危机。委内瑞拉的军演向外界展示了该国坦克部队登陆海滩，一些直升机飞过大坝，还有身穿迷彩服装的特种兵狙击手也出场演练。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appy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这里是巴黎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曾经风光无限的三星商业帝国继承人李在镕行贿案尘埃落定。8月25日星期五，韩国首尔地方中央法院作出判决，李在镕行贿侵占资金罪名成立，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此一判决宣布之后，各方分析人士纷纷发表看法，认为三星集团太子的落难将有利于推动该国大财阀集团的改革，并将减少这些财团对亚洲第四大经济体的影响。在周五的庭审中，三星集团实际掌门人、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被控在前总统朴槿惠任职期间，李在镕为接班三星贿赂总统，还犯下贪污、作伪证等罪行。韩国法院对李在镕行贿案作出一审判决，李在镕获刑5年，从而为三星太子李在镕自今年2月28日被起诉以来，历时178天备受瞩目的审判暂时画上了一个句号。判决结果宣布之后，李在镕的一名律师表示，辩护团队不服法院判决，将提出上诉。这一判决有可能起到敦促韩国领导人继续对家族财阀集团施压，尽快实施改革的作用。韩国家族财阀企业曾为帮助韩国摆脱朝鲜战争后的困境，迅速成长为经济强国，立下汗马功劳，但是如今却被普遍视为腐败的根源，阻碍了国家的进步。釜山大学政治学教授凯利向法新社表示，财阀集团通过贿赂和所谓的友谊过度影响政治体制的现象不容忽视。实际上，三星不仅仅是最重大的财阀集团，这家由家族企业模式发展起来的集团主导着国家经济，掌控着韩国国内生产总值1/5的份额，在韩国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这些财阀集团凭借着与政治领导人不透明的联系，在企业界获得无数特权，并受到外国竞争的保护，从而得以在包括造船和电信部门在内的各工业领域得到长足发展。许多财阀集团如 LG、 现代和三星均为世界知名大型跨国公司，他们雇佣的数十万名员工则构成了韩国新兴中产阶级的支柱。然而，随着近期国民经济发展步伐的放缓，经济成果分配不均引发的不满情绪开始上升。许多韩国青年认为，无论他们如何努力，他们的生活水平也永远赶不上父母一代。从社会和政治因素的角度看，随着李在镕获刑，三星集团将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脱离李氏家族直接掌控的运营时代。这次判决将被视为对韩国财阀文化和贪腐现象的一次判决。有分析指，李在镕的悲剧凸显韩国财阀制度的短板硬伤。韩国财阀和政治，特别是政治官僚体制之间，有着传统的利益输送关系。这种潜规则已经形成惯性，尾大不掉。但是韩国社会又有着民主传统，公众的民主素养很高，对于官商之间的勾结特别敏感。一旦这种潜规则被舆论曝光，韩国民众就会通过街头运动来表达诉求，反对党也会借此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因而，在李在镕之前，韩国已经有多位财阀的掌门人因为和权力之间的利益输送关系而锒铛入狱。最近数月，数百万民众走上街头呼吁朴槿惠下台，当时民众对前总统表现出的愤怒情绪几乎等同于针对向总统闺蜜行贿的财阀集团的情绪。去年12月，朴槿惠被免职后，新总统文在寅在发起旨在推动改革的竞选运动后大获全胜。文在寅计划减少集中在财阀集团手中的经济大权，限制不公平的贸易手段，加强监管。三星集团继承人李在镕获刑5年的判决宣布之后，韩国企业研究网站负责人指出，这次前所未有的判决将成为整个社会变革的催化剂。民主社会律师组织的一名成员也表示，法庭的判决将推动韩国走向更透明的资本主义经济。不过，也有不同看法表示，过去关于改革的种种承诺从未兑现，主要原因是政界人士 从未真正摆脱与财阀集团的关联。值得庆幸的是，与过去历届前任有所不同，现总统文在寅与财阀集团没有任何瓜葛，因此李在镕受到监禁，表明真正的改革有望启动。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要闻解说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今天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倪楠主持。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又到了我们的法国报纸摘要时间，我是倪楠。今天一起来关注法国总统马克龙上任三个月，民意调查满意度跌至 40%， 远不如同期的奥朗德和萨科齐，在野党摩拳擦掌，随时准备取而代之。今天法国观点报在一篇题为马克龙的支持率再次大幅下降的文章当中写道，今年7月份总统马克龙的民意支持度下降了10个百分点，后再次在8月份也就是一个月的时间内下降了14个百分点，达到了 40%。 这份调查是由法国星期天报委托易索普进行的，从马克龙胜选到目前为止，即总共历时3个月，其支持率跌了22个百分点。和马克龙相比，同样是胜选之后的第三个月份，他的前任奥朗德支持率在2012年达54%，萨科齐则是在2007年达到67%，明显比马克龙还要高。总理菲利普的支持率也再次下降，从7月份的56%下降到了47%。易索普8月份的调查显示，对总统马克龙非常满意的人群从7%下降到了4%，比较满意者从47%下降到了36%，同时对他不怎么满意者从28%上升到了37%，非常不满意者从15%上升到20%，另外还有3%的受访人群没有发表其看法。总理菲利普的政府方面，非常满意者从7月份的4%下跌到现在的2%，还算满意者从7月份的53%下降到了54%，不怎么满意者从7月份的27%上升到了32%，非常不满意者从7月的10%上升到了3%，没有发表意见者的受访人群占到了8%左右。同样根据这份易索普的民调，极左翼的法国不屈服党的党首梅朗雄被认为在接下来的几年之内最能够担当得起马克龙的反对者领袖这个角色，持该看法的受访民众占到了这次的59%。此外51%的受访民众认为反对领袖应该是极右派国民阵线的党首马林勒庞，随后是支持率各占27%的左翼前社会党领袖阿蒙和右翼共和党的瓦齐耶，随后是同为右翼共和党的佩克雷斯，支持率是23%，以及身为社会党人的巴黎市长伊达尔戈，其支持率19%，最后是前总统奥朗德，认为他能够担当反对领袖的受访民众占到了14%左右。法国的《世界报》今天对梅朗雄在马赛为期4天的集会做了关注，该文章标题是在马赛，法国不屈服党想要成为唯一能够替代马克龙的方案。文中写道，在埃克斯马赛大学，法国不屈服党大约聚集了3000多名支持者前来集会，当中有35场讲座，邀请到了104名演讲嘉宾，还组织了41场活动，最后由梅朗雄发表讲话结束。法国不屈服党希望展现负责能够掌握权力的形象，该党放出本次集会的口号及展现党派准备好担当起最高的责任，甚至替代现在的政权。梅朗雄在竞选总统期间的集会负责人说，我们现在是在野势力的中坚力量，但我们也希望成为备选方案的第一人选。另外一位法国不屈服党的高层称，我们的支持者将把这场集会变为文化的战场，让知识沸腾，酿造思想，这一切应该以非暴力的形式进行。梅朗雄的阵营还打算通过今天在马赛的集会为9月23号的一场游行造势。在今年9月23号，法国不屈服党的人们将走上街头，谴责社会层面的政变，矛头直指劳动法的改革。就此，法国不屈服党在巴黎北郊圣德尼的一位议员表示，现行政府在社会上的基础是少数派，而我们党派则照顾到多数人的看法。 《费加罗报》也对马克龙近期的状态做了评价。该报在一篇社论中写道，马克龙在出访中东欧国家期间被批评波兰政府将波兰置于欧洲的边缘，背叛价值观，对遵守民主原则无甚作为，甚至漠视公众自由，招致了华沙方面的反击，表示马克龙太过傲慢了。《费加罗报》分析到，马克龙这种高调出击可谓是战略性的，是马克龙修改欧洲领导策略，说服东欧保守国家的前线。波兰一直属于抵触的阵营，马克龙自然要抬高批评的声调。无论是面对特朗普还是普京，马克龙截至目前的最大利器就是欧洲，但是同时欧洲又象征着空洞的话语，像风吹过一样的不着痕迹，且代表着繁冗复杂的行政程序，诸多不便以及无力感。但是布鲁塞尔不能总是当替罪羊，为那些没有作为的欧洲成员国背黑锅。为了改变欧洲的软弱形象，马克龙作为法国的总统需要出击。费加罗报最后总结称，马克龙有道理，不能让波兰擅自决定欧洲的走向，但是为了如此，马克龙、默克尔以及其他的欧洲各国领导人需要把住这一关，法国总统也要有一个胜利的交代。各位听众，以上就是倪楠为您编播的本期法国报纸摘要，一起来关注了总统马克龙上任三个月，民意调查满意度跌至 40%， 远不如同期的奥朗德与萨科齐，在野党摩拳擦掌，随时准备取而代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专题报道。
听众朋友，被指控渎职罪名成立的泰国前总理英拉琴纳瓦日前未到法庭听审待判，泰国大小媒体纷纷报道，英拉两天前已搭乘私人专机经新加坡逃往迪拜，社交网站甚至出现其胞兄塔信机场迎接时两人聚首拥抱的画面。迄今为止，几乎可以确信，这对兄妹同以泰国前总理身份流亡海外已经成为事实。英拉在2011到2014年总理任期内执行一项稻米补贴政策，旨在补贴农户，但因管理不善，舞弊成风，结果造成3053亿泰铢的国库亏空，被指控渎职罪名成立。本月26号，英拉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出庭，最后最高法院定于9月27号宣判，同时发出逮捕令。此前支持英拉的红衫军释放舆论，称英拉甘愿充当泰国的昂山素姬，舍身取义成为民主女神。然而此后不久，英拉出逃的消息迅速占据了泰国大小各类媒体。26号，塔信的女儿平同塔透过个人空间，声称其在缅甸向支持大众表示感谢，从而引发了英拉透过缅甸出逃的舆论风潮。据后来透露，英拉搭乘私人专机经新加坡逃往迪拜。英拉与胞兄塔信分别担任泰国第28届和第23届总理，两人先后在遭到军人政变后流亡海外，塔信常年居住在迪拜和英国。据称英拉目前已经抵达迪拜，下一步将以受到政治迫害为由向英国政府申请政治庇护。泰国军人政府在英拉出逃消息传出后并未采取任何举措，舆论认为英拉其实是在军人的眼皮子底下人间蒸发的。当然，泰国股市最近几天的行情并未受到这一消息的任何影响。泰国社会近日提出了没有了英拉，泰国政治前景如何的讨论，学者意见认为，泰国政治仍旧回到原样，维持执政党和在野党两派对立的局面。就以往的几个重大政治案例来分析，这种两派极端的局面不容易改变。泰国皇家大学学者塔纳公接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英拉这个政治人物的存在与否对泰国政治影响意义并不大。试想，即便英拉因大米渎职案被判罪入狱，规定五年内不允许从政，届时卫国党势必推选出新的党魁。不过可以断定的是，此后琴纳瓦家族成员从事政治的难度系数将会加大。更重要的是，当今泰国最新版的宪法机制和大选制度尤其针对塔信势力层层设防，从这一点可以肯定，无论未来谁来担任卫泰党党魁，卫泰党能否赢得多数票，该政党都难以真正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未来预料将会产生不少新的政党，泰国政坛历来信奉没有永远的敌人或朋友，不排除卫泰党党员另谋出路或者自立门户的情况。绝大部分人相信， 未来的泰国总理除了现任总理巴育之外，再无第二人选。不过巴育即将面临的课题将是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这一点恰好是前总理塔信的长项，在经济成效上要超越塔信，对任何政客而言都是一项难题。因此巴育现在注重国家改革的做法，显然是在避开这一难题。然而长久下去，倘若经济状况仍不改善，人民的忍耐度毕竟有限。况且巴育主张的政体改革、教育改革如今矛盾重重，成效甚微，政府工作摊子陷入涣散局面。泰国农业大学学者柴拉维则认为这是一场政治斗争。他说英拉出逃意味着秦纳瓦家族选择退出泰国政治舞台，必须承认泰国政党在过去十多年来推出的政策各不一致，结果导致泰国社会产生严重的思想分歧，人民分化为红、黄、中立三大派，红衫军支持塔信，红衫军极力保皇，中立派或左或右摇摆不定。这一敏感时刻审判英拉一案无疑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针对各种政治贪污舞弊案件，泰国制定有条理清晰的法律，正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过在法律的执行手段和程序上则并不等同，以至于法律沦为一项政治斗争的工具。无论如何，此次英拉出逃或者将来向西方国家寻求政治避难，可视为秦纳瓦家族与旧保守势力两派战争的一个据点。倘若从深层加以研究，这种局面其实是一个国家的社会阶级斗争，塔信所代表的新兴势力在广大的基层民众之间根深蒂固，旧势力力求保证原有体制内利益不受伤害。一旦将来开放民主自由投票，除非拟定出一个维护某一方利益的不公正选举制度，否则政治分裂局面依旧难以改观。毕竟这不是政党之间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的阶级严重分化而导致的国家级矛盾。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伊拉克政府军正在拿下伊斯兰国大本营泰勒阿费尔，黎巴嫩军方宣布暂停清剿圣战分子，意图谈判要求释放人质，法国一名反恐哨兵自杀身亡引发震惊，法国数百名军人妻子戴夫出面抗议军人待遇恶劣。日媒报道，中国海警船连续三天在钓鱼岛海域出现，台湾重现高中国文课本文言文比率论战，天鸽台风过后，帕卡台风在华南登陆，带来狂风暴雨。南华早报披露，澳门当局或因赌场考量延迟对天鸽台风发布警报。澳门禁止香港记者进入调查风灾情况，委内瑞拉勒令两家电台停播，该国媒体人上街抗议当局关闭49家媒体。中纪委驻财政部纪检组长莫建成因违纪受审查。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本台的《明镜周刊》专栏节目。
各位听友好，郭文贵爆料不仅无法搞掉王岐山，反而强化了王岐山的地位，这种逻辑完全不成立。如果十九大，如果今年的北戴河会议上让王岐山留任，不是因为郭文贵爆料，而是因为王岐山确实太厉害了。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到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执行总编陈小平博士，让他来给我们的听友介绍内幕第68期重头文章《北戴河会议：王岐山留任与否，习近平还是郭文贵因素决定》。陈博士你好。
沈飞您好。
陈博士，最新出版的内幕第68期登载的北戴河会议王岐山留任否，习近平还是郭文贵因素决定，谈到了一个王岐山留任的逻辑问题，这是个什么样的逻辑呢？
这期内幕刊登的重头文章实际上是民进火拍的《点点今天事》这个栏目的文字整理稿。这个《点点今天事》是民进新闻集团总裁和平先生的一个经典节目，很受观众喜欢。在2017年8月19号的《点点今天事》节目里，和平讨论的逻辑问题是：王岐山留任否是习近平因素还是郭文贵因素决定？
这确实是有意思的逻辑问题。人们在密切关注郭文贵爆料会不会导致王岐山下台，和平是如何分析的呢？
郭文贵先生爆料，在过去5年里呢，王岐山是中国反腐第一号人物，而恰恰是中国最大的贪官之一。他的夫人在海外有身份有资产，王岐山本人有很多私生子，有很多的情人。王岐山操控了很多公司，操控了中国政府，也操控了中国很多系统。基于这些爆料，和平先生分析了王岐山不会下台的逻辑推理。北京绝对不能按照郭文贵先生的举报起舞，否则的话，他要举报谁，那中共就查谁，那不就等于中共的政治被郭文贵操控了吗？所以呢，郭文贵要干，要打击，要攻击王岐山，那我们就要保护他，然后让王岐山本来是按照七上八下的原则要退下来，那现在呢，那就坚决不让他退了。
郭文贵爆料不仅无法搞掉王岐山，反而强化了王岐山的地位，这种看法确实有啊。
是有这样一种看法，问题是这个逻辑表面上是否成立，实际上完全不成立。因为如果郭文贵爆料能够影响中共政治高层人事安排这种逻辑成立的话，就有另外一种无间道的逻辑可能，通过郭文贵的举报让一个本来要下的人现在反而不能下了。如果郭文贵是王岐山的生喉怎么办呢？
这样看来，王岐山留任或连任跟郭文贵的爆料连在一起，这个逻辑是有问题的。那么王岐山连任问题跟什么有关联呢？
内幕第68期的这篇文章认为，如果19大今年的百大和会议让王岐山留任，不是因为郭文贵爆料，而是因为王岐山确实太厉害，他有能力有实力，他对官场的威慑力。如果这个是真的话，那我们就看到了另外一番中共的政治景观，中国政治有可能期待一个巨变，这就是习近平成为一个真正的弱势皇帝。这篇重头文章还提到，金融时报早一段时间报道说，有一些人寄希望于王岐山来启动中国的经济改革。假如这是真的，那就意味着19大王岐山上台之后，中国的经济政策会出现大的改变，王岐山的权力会更大，威力会更强。那么受害者是谁呢？会有很多人，但是最大受害者当然是习近平。如果王岐山连任中纪委书记，中国经济会继续一塌糊涂，中国的官场会继续对攻，一定不会有更优秀的人才愿意进入这个系统，而且呢，大家会想办法逃离这个官场，很多商人们一定会更加匆匆的逃跑，更不用说知识分子了。只要有中纪委呢这个系统存在，而且呢有王岐山这样的一个人物来掌管，暗无天日就会继续下去，然后呢这个系统的权力会继续膨胀，膨胀到习近平也动弹不得。
中国下一轮政治出现弱势皇帝的可能性如何呢？
首先啊，内幕文章谈到要求运作王岐山连任的大有人在，这是因为如果王岐山连任，王岐山就能更好地保护他们的利益。不过反对王岐山连任的力量也不小觑，在过去一些年中间，更多的人已经感受到了王岐山的能力、王岐山的威力，还有王岐山的手段，所以呢，他们恐慌，他们站在恐慌的角度来讲，也不希望王岐山连任。但由于呢，中共政治历来啊黑箱作业，人们呢暂时还看不出到底有多少人要王岐山连任，或者哪些人要王岐山连任。到底呢又是哪一些人在反对王岐山连任？
好的，那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谢谢陈博士。再感谢亚德利安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本台的法国思想长廊专栏节目。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伏尔泰激烈地抨击宗教迷信，但他不是一个无神论者。他认为宗教存在的理由之一是为人类的道德提供普遍规范。他痛恨引发无数流血冲突的教派争斗，讥讽神学家的教义之争，认为这些以上帝之名进行的残酷斗争不过是人的贪婪和愚蠢的反应。宗教的正理是谦逊与宽容。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启蒙哲人、召唤思想自由与宽容的巨人伏尔泰之舞，宗教的正理是谦逊与宽容。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我们知道伏尔泰激烈地抨击基督教，但他又说自己不是无神论者，这应该如何解释呢？
宗教问题呢，是伏尔泰启蒙思想中的大问题，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我们试着给听友们解释一下。首先，听友们应该知道，伏尔泰不是一个无神论者。他认为，从维系社会、树立统一的道德规范这个角度想，宗教还是必要的。因为越是理性的思考，越会感觉到人不能彻底解释宇宙中无穷无尽的变化和规律，也不能断定所谓终极原因。他说，相反，倒是很有可能有一只全能的手远远超越这类永无休止的千变万化，阻止种种事物跃出给他们所划定的范围。这个想法呢，我们从前提到过，这是一种自然神论的提法。他认为存在着人力所无法控制的力量在规范着宇宙万物的运行，人类的认识可以接近它，但是不能穷尽它，因此才有普遍的道德，它是人类的普世价值的来源。许多大科学家，从牛顿到爱因斯坦，都相信这种自然神论。其实，我们中国孔夫子所说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天何言哉，万物生焉”，也大致有点这个意思。自然神论者不关心各种宗教派别的争斗、教义分歧，但是他们坚信人对未知之物的敬畏心是社会道德的基础。我们很熟悉一句话，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从自然神论的角度看呢，这话是很可怕的，因为所谓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就是彻底的无神论，他们不存在呢任何的敬畏心，因此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都可以干，用现在中国人爱说的话呢，就是无底线。
换句话说，也就是无底线就是无道德了，人只有彻底抛弃了敬畏心才能做事无底线。
我完全同意你的分析。伏尔泰明确地说，在道德方面，显而易见，承认有一位上帝比不承认要好得多，有一位神明来惩罚人事法律所不能制裁的罪恶，也的确是有益人群的事儿。用中国人常爱说的话，叫做人在做天在看。有意思的是，伏尔泰在论述宗教问题时，他常常举中国的儒家思想为例子。在他的《哲学词典》一书中，专门有一章就叫做中国教理问答。他是用耶稣会传教士翻译成拉丁文的儒家文献呢，来撰写这篇对话。在我看来，耶稣会传教士的译文中掺杂了许多他们自己的东西，所以对中国古代思想的传达呢，并不准确。但是伏尔泰却从中引出一些符合他自己的自然神论的思想。他借古处，也就是为春秋作传的谷梁赤之口说，若是上帝让您活起来的话，那么就永远也不要让罪恶玷污了您身上的神明，若是给了您一个灵魂的话，也就永远不要让这个灵魂 冒犯上帝。不管哪一种说法，您总是有一个意志，您是自由的，也就是说您有权做您想要做的，您要使用这个权利为赐给您权利的上帝效命。这种自由意志说在儒家经典中并不存在，但它却是自然神论的重要思想。在批判基督教各派之间狂热的争斗时呢，伏尔泰也举中国宗教为例，他认为中国人只信神，却从来不为敬的是何种神而斗得你死我活，所以他认定中国信奉的是自然神教。他把自然神教分为两派，其中有一派相信上帝给人制定了一种自然法。显然这些人即使不举行什么外表仪式，也必定有一种宗教。这些人对基督教说来可以说是内部的和平敌人，他们拒绝基督教，但是无意毁灭它，这就是他自己心中的宗教归属。
那么看来伏尔泰对基督教的批判主要在于他的外在形式了。
这是一方面，比如他对基督教派纷争就极为痛恨，他认为基督教派若没有各个教派的争斗，那就会少很多战乱和流血。他痛心人类为那些毫无意义的教派之争丢掉性命。他说人类为基督教曾付出了1700万人的生命，这1700万孤魂冤鬼都是为了他人的永久幸福和上帝的无上光荣而丧命的。另一方面呢，他以一个聪明人，一个理性人的眼光，他根本不相信圣经中记载的那些神迹。比如他讽刺亚伯拉罕的生卒年月的记载，认为矛盾重重。他也讽刺亚伯拉罕的妻子萨拉一会儿又变成了他的妹妹，对那些什么水变酒、一块饼喂活许多人等等的神迹呢，他也从常识出发，认为是根本不可能的。他论证说，那上帝为什么要创造奇迹呢？难道他的威力不能实行他的普遍意图吗？所以敢于为上帝设想一些奇迹，这实际上是侮辱上帝。这就好比说上帝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人。但是呢，对这些神迹的批判并不是为了和基督教一争高下，而是为了推出他更重要的思想，宗教宽容。因为他认为道德观念人皆有之，故来自上帝，宗教仪式各不相同，故出自人为。
那也就是说宗教信仰的外在形式并不具有普遍性。
对对，在伏尔泰看来，真正神圣的东西只是人类的道德规范，也就是指导人类向善好努力的基本动力。正因为它是人类普施的东西，所以它只能来自上帝。而宗教的仪式则因为出自人为，所以它没有普遍性，也没有绝对的排他权。这就是宗教宽容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我们知道东正教中教派之间为究竟应该用两个手指画十字还是用三个手指画十字呢，而争得你死我活，这就是正统派与分离派之争。伏尔泰对此嗤之以鼻，以为这只是反映出信众的愚蠢。他说四海之内皆兄弟，大家供奉一神，而因各自敬奉家长的方式不同，竟至互相残杀，实在可憎。我们从这里呢，可以看出启蒙思想中关于人类博爱的思想。既然宗教都宣称自己是为上帝之爱、普施众生而努力，那么宗教宽容就是题中应有之意。要说伏尔泰对儒家经典真正认同的东西，就是孔夫子那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伏尔泰是真心欣赏这句话，多次引用过，他甚至认为这就是自然神论的精华所在。这种推己及人的思考方式呢，使他有深厚的怜悯心， 在看到世上有人因宗教信仰而受迫害时，立即挺身而出。下一次呢，我们再来谈卡拉斯事件和就此事而做的论宽容。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35期，介绍了启蒙哲人、召唤思想自由与宽容的巨人伏尔泰之舞，宗教的正理是谦逊与宽容。感谢亚德里安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是本台的法语教学节目时间，请听 Parlez-vous Paris 第50课。
Parlez-vous Paris?
Regardez autour de vous.
Parlez-vous Paris?
C'est absolument exceptionnel.
Wow, super.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suis Carlas Canon, je viens de Bilbao, j'ai 33 ans.
Je m'appelle Aïda, je suis la copine de Kim.Ça fait presque un an qu'on est ici en France.
On a décidé d'être à Paris pour profiter de la ville. Et il y a beaucoup de spectacles à Paris. Il y a des concerts, des cinémas, des théâtres. J'aimerais bien savoir comment se renseigner et quels spectacles choisir par rapport à nos goûts.
伊达和伊盖尔是一对来自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年轻情侣，他们来巴黎是因为深爱这座城市的文化生活。
Bonjour, je voudrais acheter un pain chaud.
我们现在在巴黎歌剧院区，与我们同行的是戏剧评论家 Claire Azan。走吧，咱们先去喝杯咖啡。阿依达和伊盖正在翻看巴黎娱乐信息手册 Bariscope， 这上面有巴黎所有娱乐演出场所每周的演出信息。
En fait, oui, Bariscope, ça sort chaque semaine le mercredi, parce que c'est là où
Claire 将帮他们选择一场今晚的演出 un spectacle.
En théâtre, vous aimez quoi, par exemple?
Déjà, on aimerait bien connaître la comédie française.
Oui.
Mais là-bas, les places sont chères.
Mais dans la salle Richelieu, il y a un système de places de dernière minute aussi, un peu comme à l'opéra. Si tu vas à l'avance, il y a des places de dernière minute.
Aïda et Iger 很想去法兰西剧院 La Comédie Française 看一场演出，但票价超出了他们的预算。Claire 告诉他们，其实在开演前一小时去剧场售票处排队能买到打折票。
Il y a des choses que vous auriez envie de voir en particulier au théâtre en ce moment?
Peut-être quelque chose de classique.
Classique, un théâtre français connu.
Iger 其实最想看一场法国经典话剧，最好是保留剧目。
En ce moment, justement, un bon exemple de ce qui pourrait se faire avec des acteurs français et un auteur français.Contemporain, c'est la pièce de Florian Zeller qui s'appelle Une heure de tranquillité avec un acteur français très connu qui s'appelle Fabrice Lucchini.
Ah, 找到了 Claire 推荐他们去看一场当代戏，这是一出被巴黎人热议的话剧 Le Tout Paris en parle, 剧名叫让我安静一小时 Une heure de tranquillité.
Mais à ton avis pour ce soir, ça sera possible de trouver
une place? Écoute, je crois que c'est complet jusqu'en avril, mais peut-être que si on essaye au kiosque, on pourra trouver une place pour ce soir.
咱们先去马德莲大教堂旁边的售票亭 kiosk 碰碰运气，那里出售最后一分钟半价票。
Et Claire, pourquoi les sorties culturelles sont aussi importantes pour les Parisiens?
Oui, évidemment, c'est même, on pourrait dire, ce qui rythme leur semaine et leur journée, à la fois parce qu'il y a tellement, en effet, d'offres qu'on est sollicité tout le temps à la télé, dans les magazines.
外出聚会、娱乐 les sorties, 看电影、看戏、听音乐会是巴黎人社交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各种饭局上，巴黎人的谈资大多围绕近期看过的一出话剧或一部电影展开。
On pourrait très bien entendre, ah, t'as pas vu le dernier, machin, voilà.
Ah, 你们看见了吗？售票亭窗口前已经排出了长龙。走。 咱们去看看他们为哪出戏排队呢
？Alors, on a déjà fait notre petite présélection, et donc on hésite entre La Folle de Chaillot et Un homme trop facile, à la Gaîté Montparnasse.
Et vous, vous venez souvent au kiosque ?
Ça fait une dizaine d'années que je fais ça. Je fais ma petite liste et puis je vais au spectacle en fonction des places. Je trouve ça amusant.
看来大家都是有备而来的，谁也说不准排到自己时还有哪出戏有剩票。Si le reste des places， 在最后一分钟才知道自己当晚要看什么戏，这本身就够刺激的。
Bonjour, François Morel ce soir. Alors une place vous avez, je suis trè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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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ureuse.
这位女士看样子很满意，她买到了她想看的戏票。他很走运 ，elle a eu du bol
了。
啊，轮到我们了。
Bonjour, oui. Je voudrais acheter deux places pour la pièce de théâtre Une heure de tranquillité.
Une heure de tranquillité, on en a très peu. C'est la pièce qui cartonne. Donc le théâtre nous donne une place ou deux par jour.
啊，真糟糕 ！Une heure de tranquillité， 让我安静一小时的戏票已经售罄 ，c'est complet。这出戏每天只出售一两张打折票。
Merci. Ah, c'est vraiment dommage qu'il n'y ait pas de place.
C'est pas grave. Laisse tomber. On ira au cinéma.
Et pour cette pièce, il faudrait peut-être réserver un peu à l'avance.
Oui, oui, il me semble. Ouais. Mais comme ça, je sais pour la prochaine fois. Ouais.
下次一定想着提前预订戏票 ，réserver à l'avance， 或者早点来排队，争取排在前列。售票亭12:30就开始售票了。
Merci.
À bientôt. Merci.
Merci pour toutes les informations.
Merci Claire.
Au revoir.
Merci.
À la prochaine.
Au revoir.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古丽播报本台最新消息。
据中纪委监察部网站今天8月27日通报，中纪委驻财政部纪检组组长、财政部党组成员莫建成因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在接受组织审查。该网站引述财政部资料显示，莫建成男，1956年3月出生，浙江嵊州人，1977年5月加入中共，1972年2月参加工作，曾任中共内蒙古党委常委、宣传部长、包头市中共党委书记。2015年12月他曾担任中纪委驻财政部纪检组组长，并且是财政部的党组成员。莫同时还是中共十八大中央委员会的候补委员。
最新消息播送完了，下面最后一次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伊拉克政府军正在拿下伊斯兰国大本营泰勒阿费尔，黎巴嫩军方宣布暂停清剿圣战分子，意图谈判，要求释放人质。法国一名反恐哨兵自杀身亡，引发震惊。法国数百名军人妻子戴夫出面抗议军人待遇恶劣。日媒报道，中国海警船连续三天在钓鱼岛海域出现。台湾重现高中国文课本文言文比率论战。天鸽台风过后，帕卡台风在华南登陆，带来狂风暴雨。南华早报披露，澳门当局或因赌场考量延迟对天鸽台风发布警报。澳门禁止香港记者进入调查风灾情况，委内瑞拉勒令两家电台停播，该国媒体人上街抗议当局关闭49家媒体。中纪委驻财政部纪检组长莫建成因违纪受审查。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今天第二次华语播音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 Vicdog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听众朋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